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寒假到了，为了满足孩子一直想要出去旅行的愿望，同时也奖励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我们决定进行一次自驾旅行。目的地腾冲，将行李塞进后备箱，准备好零食，在孩子的期待和兴奋中，一脚油门向着腾冲出发。因为距离春节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路上的车辆比较少，车子行驶的顺畅又平稳，一路欢声笑语。在经过了近5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终于顺利到达了腾冲。此时已经是傍晚了，晚霞下的天空格外美丽。下了高速公路，我们开始按照导航寻找预定的酒店，目标距离我们大概30公里。终于解放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孩子也欢呼雀跃，我可以泡温泉了，我可以游泳了。可随着目标越来越近，我渐渐开始疑惑起来。马路两边都是农田，除了路灯外，只有远方几处稀稀落落的灯光。那是当地农民的村落。终于经过了一个建筑群，仔细一看，是一个未完成的仿古商业街。随着夜色的加深，竟让我生出了几分惧意，我有点不想去了，对我先生说，这是个啥地方呀，这么远，这么荒凉，要不咱回吧，另找酒店好不？既来之则安之，总要看看到底什么样嘛，实在不行再换，行不？我有些违心的点了点头。车子继续在路上飞驰，终于导航提示目的地到了。林道两旁的树上装饰着霓虹灯，视线一下亮了起来。我透过车窗细细观察，只见周围野草丛生，还有一些类似废弃厂房的建筑，心中更是忐忑，心想这是啥酒店呀，拍恐怖片还差不多。终于来到了接待大厅，看到旁边的温泉泡池，有一些人正在泡脚聊天，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一半。酒店管理员边带我们去客房边介绍，原来之前这里是一座糖厂，废弃之后被他们接管下来，改造成了温泉酒店。来到预定的客房前，原来是一个小庭院，竹篱笆做的墙，庭院里有一个大概5平方米大、80公分深的温泉泡池，上面撑着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房间的露台上放着一张竹制的小圆桌，两边是两把竹子躺椅和两个竹凳，很是雅致。打开房门，房间也很整洁明亮，至此另一半悬着的心也落下了。而我的女儿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换上她的天使游泳衣，要去泡温泉了。我们换好衣服的同时，孩子爸爸也已经把泡池的水放好。小朋友快乐地在水里嬉笑 而我将身体完全浸入水中的那一刻，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太舒服了，这个酒店真不错。细想下来，跟我们的信仰之路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有开始的火热渴慕，到中途的疲乏，再到困惑甚至退缩，再然后的坚持，直至最后到达终点，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甘甜。希望大家在旅途中，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所见皆美好，所行皆平安。
特蕾莎姐妹来自于美国，且来自于一个友爱温暖的基督徒家庭。从小无论做什么，父母都是夸奖赞赏的语言，包括在教会的主日学，也基本听不到老师们会对孩子们说沮丧打击信心的话，在学校也是同样如此。取得一点点的进步，老师总是会及时的对他说 Well done。总之就是挑你的好的地方表扬鼓励，这或许就是美国的文化，很少有人会去贬低别人。无论别人做什么，尽管会有不如意和不好的地方，但大部分的美国人不会去盯着人不好的地方说，而是看到别人做得好的地方，把人高抬起来，给予人信心。这点我很有感受，我所遇到的美国人，特别是我的老师，从认识他们到如今，从未听他们说过任何贬损我的话。即便有时一些事情我做得很糟糕，但是他们只看我的好处，发现我的好处，总是给我鼓励。特蕾莎来到中国当外教后，一下子有些不适应，文化差异很大，她的课总是被挑剔各样毛病，她很受打击，哭了好几次鼻子，甚至心里问自己，我真的有那么差吗？我表现好的地方为什么就是不被看见呢？学生表现好，学生都肯定我的时候，为什么学校就是不能肯定我呢？我努力的去向其他更优秀的老师请教学习，不断的提升我自己的时候，为什么学校不看到我的这些努力而鼓励我呢？甚至学校还给我减了课时，之后还考虑把我转为兼职。真的是太伤心难过了，我甚至有点后悔来到中国教书。我唯有安慰鼓励，并告诉他，这或许就是中美文化差异的其中之一吧。要知道，很多中国的父母，哪怕孩子考了99分，家长也会盯着失去的那一分责骂孩子，而不是看到那99分的好。职场中也是如此，你做得好理所当然，但是很多时候人总是喜欢挑刺，要努力的找出些问题。当然了，现在总的来说，中国也在发生很多好的改变，我们也在向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国人也认识到鼓励能够带给人的力量和对人积极的改变和影响。如果你遇到的人和环境是这样，就慢慢适应吧，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学校或一些人的看法而一直沮丧下去。如果我们的动力一直是 基于别人对我们的鼓励赞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极其不适应，甚至会很失望、沮丧和受伤的。作为基督徒，别人说我们好，我们感谢主，戒骄戒躁；别人说我们不好，我们也谦虚地省察自己，是自己的问题，好好改正，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无论什么情况，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一直陷入到别人对自己不好的言语里面不可自拔，或是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学习保罗对待各样环境的态度，靠着主所加给的力量，坦然适应各样的环境，也努力的去做到凡事谢恩。我希望特蕾莎姊妹能尽快适应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也把美国好的文化带给她的学生和身边的人，随时随地对他们说造就的好话，如他所成长的环境一样，从而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当孩子们日益成长，在步入少年及青少年期间，我所看到的世界观是充满了人的自私、贪财、爱慕权力及为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
今天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价值观鼓励大家为自己的名利全力以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世俗潮流中长大，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做法。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一个晚上，我读到以上这段经文，让我泪流满面。我感到主耶稣在对我说话，他的应许，他的爱，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因为我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为了爱我、救我而舍上生命的神。在这三年来所参加的圣经研读班，让我清楚地知道神的话、他的教导是永远不变的。圣经里的宝藏无尽，每一个章节字句都可成为我生活里的力量和支柱。常常在灵修时的一些感动，我都用来和在远方念大学的女儿分享，靠着我们不住的一起在电话里祷告，借着圣经里的教训或者鼓励安慰的话，帮助女儿在她充满诱惑挑战的大学生活里能分别为圣。我真是不知道除了靠圣经的真理外，我还能靠什么来教导我那不在眼前的女儿，让她继续保持一颗圣洁的心和正直的灵。对于还在家里的两位青少年，我更是每日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尽量找时间一起来研读圣经，因为我相信唯有靠着圣经的教导，我才能在为自己装备的同时，也为两位孩子们储存一份不变的真理在他们心里头。生活也不是尽如意的，自己个性上的缺失仍然常被魔鬼的试探而跌倒，但是我知道只要信靠主耶稣，借着他的应许及诫命，在以弗所书所说的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六节说，我也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感谢神，让我靠着对主的信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使徒行传14:11-20，那保罗和巴拿巴行了这件神迹以后产生的这个后果出乎我们的预料。首先第一点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就是这些当地的人他们把保罗和巴拿巴当成了他们所拜的偶像中的两位，他们称保罗是叫丢斯啊，也就是宙斯，称巴拿巴呢叫希尔米，就是我们常说的赫尔姆斯，这两位呢是他们常拜的两个希腊的偶像的神，他们就把保罗和巴拿巴看作是他们所拜的偶像。那保罗和巴拿巴就禁止他们拜他们，因为告诉他们他们只是人，他们来做的目的不是让别人来拜他，把他们当作偶像当作神，而是要去拜那一位真正的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并现在还赐给人丰盛的这一位神。虽然是罪人不认识他，但是保罗说神仍然给他们丰厚的恩典。那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神丰富的供应，我们的生活中也往往不缺乏什么啊，这都是神的供应，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享受神的恩典。保罗让人去归向的一位创造我们、保护我们、给我们施恩典的神，和那一位神建立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众人呢只是不拜他们，众人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这也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任重道远。因为人都是在自己的文化里，他有一套固定的思维框架，他们的思维框架，希腊人的思维框架就是这些拜的这些偶像。那保罗说啊，他们又行了神迹，他们又不是这些偶像中的一个，并且要去拜那个真正的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神，那这个不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正常的理解的范围之内，所以他们就很难接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经常这样，经常感到对牛弹琴啊，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常识的，但是对这些在福音以外的人往往像天书一样，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谈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谈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一位施恩典的神，不在他们正常的理解的神的范围之内。我们中国人也是拜各样的偶像，你要讲玉皇大帝、讲如来佛、讲什么这些偶像，他们都很懂，但是你要讲耶稣、讲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啊，很多人就不懂、就不理解。所以传福音任重道远，要有耐心，要经历挫折，就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经历的挫折就是众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只是不去拜他们，这是这些希腊人。但是呢，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用石头来打保罗，并且我们看到当保罗和巴拿巴被人用石头打甚至打死的时候，没有人来干涉，也就是这些希腊人他们听了保罗的信息，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两位人到底是谁，他又说是人，他又行了神迹，他又不在我们所拜的偶像之内，他到底是谁，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啊，也不知道他们所传的是谁，所以他们就无动于衷。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就要来打保罗，用石头打保罗和巴拿巴，并且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啊。但是这时候神就行了神迹，那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里去，好像没有被打一样啊，他自己还能走，这是神的医治的大能。这是我们虽然经历很多的挫折，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始终在我们的身上，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保守我们。我们也有耐心，当人一遍一遍地听我们的福音，一遍一遍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也当我们能够找到了能够和他们传福音的那一个切入点以后，那很多人就要接受福音了。这是保罗他们所经历的，这也是我们要经历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候神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止做见证，不能够停止向人传福音，哪怕我们所传的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坏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和我们同在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会是徒劳的，将来人们会明白，至少有的人会明白。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福音，不管得失不得失，不管人理解不理解，不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保障。感谢主。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Come, let us worship and bow down. Let us kneel before the Lord our God, our Maker, for He is our God, and we are the people of His pasture, and the sheep of His hand, and the sheep.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ear，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通常是害怕的意思。今天为你介绍三句话。第一，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大部分的人怕蛇，尤其是毒蛇。大部分的人都怕蛇，尤其是毒蛇。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第二句话。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当小偷把枪拔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很害怕。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但是 fear 又是担心的意思。比方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警察的妻子同警察的妻子时常担心她丈夫的安全。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Fear, F-E-A-R. 我把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再说一次，也请你跟着我说吧。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Fear, F-E-A-R.Fea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ear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fear。
克西马尼园。
夜已深了，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来人往的嘈杂声已经寂静无声了。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慢慢地走向克西马尼园去，一轮明月从无云的夜空照耀着他们的路径。
雅各，哥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夫子是多么的悲哀啊？好像有沉重的忧伤压在他的心头。
是啊，约翰，我也注意到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呀。
他说他就要离开我们了，我想就是为了这个，他实在不舍得离开我们。
当我们在一起开始要吃晚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好像是说他愿意在受害以前跟我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哎，你还记得吗？
当他们走进克西马尼园，这就是耶稣和撒旦最后一次大争斗的地方。耶稣变得异常安静，他常常到这地方来祷告和默想，可是心情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忧伤，因为到了他极其痛苦的夜晚了。在创造人类之前，天庭会议中，永存的父和子共同商议，如果人类犯罪，一定要为他们付上赎罪的代价。人类受了魔鬼，也就是撒旦的引诱，犯了罪。现在是耶稣为人类犯罪付上全部赎罪代价的时候了。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他几乎连走路都没有办法了。约翰，哎，快快扶着他，夫子要摔倒了。
主啊，请把身子靠着我。
有两次耶稣由他的门徒扶着，要不然他就要跌倒在地上了。
夫子，现在我们到园子的门口了。
我的门徒们，你们坐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我往前去祷告。
是
夫
子。
彼得、雅各、约翰，你们和我一起进园子里去。
好的，主。
主啊，好的。
在这里，你们三个人留在这里，要警醒祷告，为你们自己祈求，求你们不要遇到试探，也为我祈求。
耶稣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走到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倒下，伏伏在地上。三个门徒不了解耶稣的心情为什么如此的痛苦，他们听过他祷告的次数很多，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此明显的痛苦。直到如今，耶稣一直都是为别人祈求，现在却希望有人能够为他祈求了。
在天上的父，我父啊，倘若可行，便将那时候过去。
纯洁无罪的耶稣，现在却担当了别人犯的罪过，要付出犯罪的代价，死亡。人类的罪恶现在将他和上帝分隔开了。
父啊，帮助我，帮助我，罪恶使我们分离了。父啊，我们中间相隔的是如此宽，如此黑暗，如此深。父，我的心在这深渊的前面颤抖，
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立了约，同意在这个时候不利用神圣的力量协助我越过这个深渊。我必须要以人的身份来接受人类犯罪痛苦的结果，帮助我克服撒旦这恶者，他自以为是这黑暗世界的王。父王，这是个危机，历代以来的危机，所有的一切都到了存亡的关头，我必要喝的杯是苦的，把这一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撒旦在场，到这个时候他仍然希望能够破坏上帝救恩计划。经过了33年半的时间，魔鬼想要使耶稣犯罪的计策没有一次成功，可是现在他希望能够引诱耶稣，使他觉得整个计划的代价实在太大，应该就此放弃了。当这黑暗的时辰一刻一刻的过去，耶稣是多么希望人类的同情和谅解。他从地上苦痛地站起来，蹒跚地走到他门徒那里，他们却都睡着了。
彼得、雅各、约翰，
哎呦，我睡着了。
我也睡着了。
我并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西门彼得，你睡觉吗？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
我睡着了。主啊，饶恕我。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的脸容因为痛苦变得非常憔悴，几乎连他的门徒们都不认识他了。耶稣又回到他祷告的地方，他的痛苦甚至比以前更大，他的汗珠好像大血滴滴在地上。撒旦坚持着他的争论说，犹太国岂不是上帝的选民吗？可是他的领袖却拒绝你，而且还要阴谋杀害你。你的12个门徒中不久有一个要出卖你，你还说另外有一个门徒要不认你，你不是还说他们都要离开你各自逃跑吗？这些难道是值得你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你还没有尝到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多么的痛苦呢。
我父，不要离弃我。这一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耶稣又一次回来找他的门徒，又发现他们非常困乏地睡着了。当他们看见耶稣脸上的血汗时，他们惊慌了。耶稣又转过头来，回去做同样的祷告。那决定世界命运可怕的一刻到了。现在还不太迟，基督可以擦去他额上的血汗，让犯罪的世人在他们的罪恶中死亡，而他自己回到他天父那里去。他能够回到他天上的宝座，受天使们的崇拜。不，他的爱心不能丢弃这失落的世界，即使这种牺牲因为千千万万的人不愿意接受而白费了，他仍然愿意为人类死。
这一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耶稣3次发出这样的祈祷，他的人性因那最后的大牺牲而3次畏缩不前。现在下定这决心之后，耶稣倒在地上，几乎要死。 突然，天开了。有一道光从天上照耀下来，那位他在撒旦堕落以后替代了撒旦地位的大能天使来到基督的身边，并不是来除去基督的苦悲，而是来加强他的力量，使他能喝这杯，并且保证上帝对他的爱。基督的痛苦并没有减轻，但他的忧伤和灰心都消失了。暴风雨并没有减小，可是耶稣的力量增加了来应付猛烈的攻击。他平静而沉着地走向前来，天上的平安显现在他的脸上。他忍受了没有人能够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为了所有的人尝了死亡的痛苦。回来之后，他又发现他三个心爱的门徒又睡着了。
你们就可以睡觉安歇了，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走吧。看，卖我的人来了。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5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他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他。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他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他。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 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为什么会死？倘若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允许自己去死？为什么不调集所有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和追随者，在世俗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王国呢？这世俗的国度正是门徒们所期望的。既然耶稣公开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们当然期望他进入耶路撒冷，消灭上帝的敌人，赶走那些可恨的罗马人。罗马人统治下的生活是艰难的，士兵随意掳掠，税吏想尽办法压榨百姓，罗马士兵可以从肩上卸下重负，强迫犹太人背着走上一英里。当时许多犹太人在离家的每个方向都做了一英里的标记，这样他们就能确切知道自己要把东西搬多远，因为没有人喜欢做奴隶。耶稣曾三次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将在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的手中受苦，他会被杀，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对门徒首次提及自己的死，在同一地点，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当耶稣承认他是基督，是弥赛亚，并告诉门徒自己要去耶路撒冷赴死时，彼得竟然开始劝他说，主啊，但愿这事永远不会发生。彼得无法想象弥赛亚会死，耶稣让彼得知道，你心里想的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的事。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赴死时，门徒悲伤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耶稣第三次告诉门徒这消息时，门徒们的反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请求耶稣，在耶稣进入上帝的国度时，可否将权柄交在他两个儿子手中。当其他门徒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很气愤。耶稣知道门徒们心中所想的弥赛亚、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想法完全不同，于是耶稣召集门徒，教导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耶稣说，你们知道官员行使权力高高在上的样子吧？门徒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情形。耶稣接着说，我眼中的领袖完全不是这样，相反，在你们中间谁想为大，就必须先做仆人，谁想做第一，就必须先做奴隶。因为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虽然耶稣是弥赛亚，但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来强迫他人顺从自己的意愿行事，相反，耶稣用他的力量和权柄去爱别人，服侍别人。自从罪进入伊甸园，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就饱受罪的奴役之苦，我们从持续不断的战争、种族分裂、暴力和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在人际关系的破裂、受虐待、毒瘾、孤独以及物质主义的空虚中体验过罪中之苦。罪奴役我们，破坏我们与上帝和他人的关系。人类迫切需要从罪的奴役中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需要赎价。赎价是将某人从奴役中赎买出来所需的代价，而 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所需的赎价，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血。为了做世人的羔羊，耶稣必须死。一个名叫利兹的小女孩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血友病，她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接受她5岁弟弟的输血。当医生进去向小男孩解释为了让姐姐活下去需要做的事情时，小男孩犹豫了片刻，随后说，如果输血能救她，我就愿意做。姐弟俩并肩走进医院，当血液缓缓流进姐姐的静脉时，小男孩看到姐姐的脸上恢复了血色，于是他开始微笑起来，但随即笑容僵硬在他脸上。他颤抖着抬头看着医生说，我是马上会死还是要等一会儿呢？男孩误解了医生的要求，他以为自己必须献出身体的全部血液，姐姐才能活下来。相比之下，耶稣基督没有丁点犹豫，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人类赎罪而牺牲，使我们得到救赎。朋友，那么你呢？在你的生命中，你想要摆脱哪种羁绊呢？你需要从哪些罪中得到救赎呢？对于你来说，救赎是什么样的呢？
My father's father worked this land for many years. I took my stand, but the plow is so heavy and I can't hold on to the legacy of the farmer's song. I'll remember the days with the sun on the land, wiping sweat from my brow with a rough calloused hand, and the smell of the ground freshly broken and clean.Made by one who still gives broken hearts new dreams. Oh Lord, who uses broken things, who through broken clouds gives us sweet, sweet rain, who gives us bread. Stronger through broken things. Give me what I need, not what I demand. Send me heaven-filled hopes, not earth-made plans. But the plow is so heavy, and I can't hold on. Oh, Father who cares, fill my heart with this song. Oh, Lord who uses broken things, who through broken clouds gives us sweet, sweet rain, who gives us bread. From broken grain. Stronger through broken things. Oh Lord, make me stronger through broken thing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